之前有一样事情，有一个事情我们要先感谢，投影片能不能先打一下，所有曾经帮我们午饭服侍的这些名单能不能打出来，投影片上面有没有这张投影片，有没有打投影片的跑哪去了啊？打投影哦，没有那张投影片吗？没有是吧？ OK， 好，在这边我们要先谢谢过去一年多两年在教会里头每一个主日帮我们预备午餐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向他们致上深沉的感谢。从现在开始，礼拜天的午餐我们就全部交给希望工作坊的弟兄姐妹。有名单的是？哦，有了，这里有差不多三十几位哈，卢慧珍、尹少勋、苏凤美、饶桂枝、方丽琼、刘继芳，啊，一堆都在这上面，在打下边。郭大成你也有啊？哎，奇怪。还有嘉靖、郑素娟、黄玉清、徐家华、吴清芳、卓美玲、肖安娥、邱兰淑、方倩、张秋兰、苏萍、高翠莲。我们非常谢谢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请谢谢他们。到今天他们的服事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就开始全部转交给希望工作坊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负责我们中午午餐的服事工作，所以我们非常非常谢谢他们。另外一样事情跟弟兄姐妹稍微做一点点说明，请大家共同支持，因为当教会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像现在第二堂第三堂的人都算是相当的满，几乎到没有空位，现在二楼稍微有一点空位，但是底下人如果上去二楼也就没有空位了。那么所以我们的招待的工作就要比以前要加强。弟兄姐妹你知道到餐厅里头厨师重要不重要？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口味要做得好吃。然后呢，设备重要不重要？重要，要非常现代化，不能在里头看着脏兮兮的，蟑螂老鼠都在那里爬，你就不敢吃这家。第三个，服务人员重要不重要？重要，大厨子做得再好吃，如果服务员的脸色奇臭无比，端碗菜往你的桌上一丢，吃吧。要不然就是手在菜里头，你还没吃之前他先拿一口来吃，你就不敢吃他了。如果服务员穿得脏脏的，你也不敢吃他的了，对不对？服务人员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教会中间也是一样，讲到的跟领敬拜的重要不重要？重要，他们很重要，他们像大厨子一样。刚刚敬拜这群青年人领的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掌声，哎，谢谢他们，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样服饰也很重要，招待重要不重要？他们就是像是怎么讲，飞机上面的空服员一样，你知道吗？航空公司好坏啊，哈，每架飞机都一样，驾驶员的技术也都一样，但有一个不一样，你知道什么不一样？哎，什么不一样？空服员不一样，对不对？航空公司有分别在哪里？在空服员。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波音的，要不然就是什么麦道，现在也已经被波音买去了，不是波音的就是法国那个叫做什么的 Airbus， 对不对？反正就这两样嘛，哦，就只有这两样，其他的牌子你都不要做就对了，大概就是这两样。所以飞机大概是一样，驾驶员大概也都差不多，机师的保养大概也都很努力，不敢随便。所有不同的在哪里？不同的在哪里？服务员，他的空服员，造成航空公司价值不一样的都在空服员。所以如果航空公司很聪明的，一定会非常在乎他的空服员，会非常非常在乎他的空服员。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也是一样，非常重要的是招待服务人员。 Amen。 所以为我们的招待一个掌声啊！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在教会里头做招待，招待要在门口像天使一样欢迎大家。 Amen。所以记得每一个做招待的时候，你都要做好祷告，我是代表上帝要做天使在这欢迎每一个人。因为所有进教堂的人，他前边五分钟已经决定下次他要不要再来。你看，他如果你在门口是非常和气的，看到人就快乐了，一来你给他最热情的招呼，他坐在这里都会觉得好舒服。如果一来你就给他一个脸色看，脸臭臭的，干嘛？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得杀死？我告诉你，他进来坐在这里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心里都一直在想刚刚那一个人。他根本你道讲的再好，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招待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月下个月开始要招募很好的招待人员。 同时因为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在我们的招待工作中间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必须要有一点讲究，要请大家共同来支持。譬如说以后我们可能当主日崇拜开始讲道的时候，原则上面我们就会让晚到的人就不再进到会堂里头。你知道为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哦，你真不知道的话，你就站上来讲一次道就知道。你在这里讲道，底下的人走来走去，哦，你不知道那有多难讲道。有的时候人还从中间走过来跟你脱帽鞠躬，你都不知道讲到一半了要不要回他的礼。还不知道要不要回他的礼，真又这样，我这不是说假的。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小孩子跑到台上来，现在比较少了。你小孩子跑到台上来，你不知道是要骂小孩，还是哄小孩，还是要怎么办，还是要继续讲道。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跑上来的时候，走动的时候，我只要转过一边，这样讲道，为什么我就看不见他嘛？所以如果你发现我这样转一边，就表示那边有人走动。我必须要看不到他才能够讲得下去，所以我们的招待可能会在门口，比方开始讲道的时候就可能说请你坐到楼上去，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可以哈，请大家一起合作。所以在招待在聚会的时候也请你手机关掉，可以吗？可以哈，因为你手机一直哔哔哔的响，哎呦，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坦白说是比较干扰哈，所以如果你真有很重要的事情，请你改为震动的吧，震动的嘛，哈，震动的就不要响了。而且如果真有重要的事情会要接，麻烦你坐在后头嘛，你走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影响到大家，可以吗？好，所以这一点上面请大家一起合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招待把人带进来，因为现在椅子不够坐啊，可能你只坐了三个人，他就会请你让一下，再多挤一下，挤四个人到五个人，我们这个板凳可以坐这么多人。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请大家一起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合作啊，谢谢大家。所以当我们招待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招待一定要脸上要和气，要非常客气，因为你真是代表上帝的天使在那边欢迎人家。但当他们执行的时候，麻烦大家给他们支持，他们不是故意要找大家的麻烦哈。来，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这个地方是提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的妇人遇到了耶稣，在这个水井边，叙加井边遇到耶稣的故事。今天我要跟你一起来看这张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看，在这个地方有非常有意思，要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看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来。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水喝。我们再读十三节十四节，一起读来。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什么？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的这段故事的中间，你看到什么？有两样的水。你看到在这里哈，有两样的水，一样的水是这个妇人喝的水，一样的水是上帝要给人的水。妇人喝的水是什么？这是一个世界上一般的人都在喝的，这个妇人在喝，这个什么秦始皇在喝，汉武帝在喝，朱元璋在喝，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毛泽东在喝，蒋中正在喝，他们都喝过这个水，他们都在这个水里头打转。耶稣在这里说，喝了这水还会怎么样？还会再渴。到底这个水是什么水？这个水是世界上面给人的水，打头一片的打一就对了。 OK， 好，这是世界的水，这是世界的水。当人在喝的时候，会越喝越渴。这个妇人喝的是什么水？耶稣说，你已经有了几个丈夫？几个丈夫？五个。然后说，现在有的怎么样？还不是你的丈夫。换句话，他喝的是什么水？他喝的是一个情欲的水，他喝的是一个淫欲的水，一个邪情私欲的水。你注意，这个水很可怕，喝了一次以后你会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下去，喝到你最后命都没有，喝到你最后 命都没有。这个妇人有了一个丈夫不满足，她有第二个，有第二个不满足，有第三个。当一个人在这件事情里面一越过了那条线以后，那条线就是不归路。这个不归路一走下去，你要他回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比方有一个男人，如果他到大陆去出差，如果他到旅馆里头去被别的女人引诱，你知道这个大陆这个旅馆很厉害哎。有一次我在武汉一个旅馆，晚上10点钟进去，我一个人进去，在底下一楼的 counter 我办了 check in， 办了 check in 以后我就坐电梯上去，电梯上去我住在三楼，电梯到二楼就停了，二楼就停了，有一个女的就进来说：“张先生啊，你一个人是不是？晚上要不要特别服务？”我说：“啊，我说你怎么知道啊？”我说我才办完 check in 才上电梯，电梯上到二楼你就进来了，就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人啊？他说我们是一条龙的服务。他是一条龙，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个大陆上这个术语，他是一条龙的。所以你进来了，我马上就知道你是个单身客人，连你姓什么我都知道，你住在哪个房间我都知道。我告诉你，这个引诱一来，万一你一踏出这一步你就完蛋了。我告诉你，要再回头很困难很困难，你几乎到回不了头。昨天我跟一些小组的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谈的时候，我就谈，我说很奇怪，我说这个男人只要一踏出这条线以后，怎么回头都回不来。我说真叫做鬼迷了心窍哎。好，我说他的老婆比他外边的女人漂亮多了，对不起啊，我就看到大部分大老婆都比外边的漂亮太多了，简直是不能比，又能干太多了啊、哦！又漂亮又能干，又是他追了很久追到手，很奇怪，他的眼睛一看到了外头，人就整个过去了。我告诉你，真叫做鬼迷了心，所以那条线你一定不要跨出去。Amen。男生女生都一样，这条线不可以跨出去。我说那好像什么呢？人心里头有一头野兽被关在那个笼子里，有一天他从这笼子里头跑出来，你要怎么样把他骗回去都骗不回去。你说香蕉在这里他才不要吃的，你说西瓜在这里他也不要吃，你说这里有个小兔子他也不要吃，他就是跑出笼子外头去了，到处野到处飞。我告诉你，从那一次以后，他每次到旅馆都会去找女人，你相信吗？那个记忆就回来了，那个引诱就回来了，隔一段时间那个引诱就回来了，在他的里头可怕的不得了。弟兄姐妹，我最近在思想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割礼，旧约圣经里头，以色列人现在回教徒还要受这个割礼。割礼割在什么地方？不好意思讲哈、哦，一个不好意思讲的位置哈、哦，他要割在，对不起，我就讲割在男人的生殖器上。为什么？为什么？很简单呐、啊，男人的圣洁从哪里开始？人的圣洁从哪里开始？从性的事情上开始。人的圣洁要在性的事情上面开始，在性的事情上面维持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上帝让男人身上受那一刀，让男人身上受那一个痛，让男人身上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你要脱离这方面所有的污秽与肮脏，告诉边上要离开污秽跟肮脏。上帝让人在身上有这一个记号，让旧约的人身上有这个记号，告诉你说在这件事情上你要分别为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求上帝给你恩典，给你祝福，让你能够离开这些的污秽。 Amen。 实际上不止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你如果有一些上瘾的东西啊，大部分的东西都会上瘾，很有意思啊。赌博啊哈，前面一两次也许不会，对不起啊，我不鼓励可以玩一两次啊，但是到了后边的时候，你看你就立刻上瘾，瘾头一来了，你就根本离都不能，这个对吧？这个推都推不掉啊。所以有人说，再也不赌博，砍掉一个指头；再不赌博，砍掉第二个；再不赌博，砍掉第三个。最后10个指头都砍掉了，还用手掌在那里推麻将。你就砍掉多少的指头都没有用处，因为那是个瘾头在里头，非常可怕，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去碰，你不要去碰。毒品也是一样，我们中间一些更生人可以跟你做见证，那个毒品怎么样上瘾的。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好强，认为没有关系，我吸一口绝对不会上瘾，每个都是这么想，我吸一口绝对不会上瘾。结果呢，上瘾的就是他，你就会发现他就上瘾了， 他就离不开了，他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没有办法了。酒精、毒品、香烟、赌博，所有的这些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就像什么？就像我讲过的那个北极熊的故事。你看那个北极，那个北极熊是北极最漂亮的动物，真的是最漂亮的动物。特别它在水里头游泳着，那样子真是美得不得了，那个毛在水里头飘过去的样子真是很迷人，你真想去拥抱它，你知道吧？你看它真想拥抱它。但我告诉你，那是北极最残忍的动物，它这一巴掌打下来，你的脑袋就会飞掉。好，一巴掌打下来，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几百磅的力量，那个爪子一下来，好几百磅的力量。但是这个北极熊却有一个致命的伤，它是什么呢？它嗜血如命，闻到血腥的味道它就来了。所以爱斯基摩人就做一件事情，就用一些什么鱼的血啊，什么的血啊，弄成一桶，然后中间放一把两刃的刀，利的非常利的两刃的刀，放在这个血块里头。这个血块丢在外面就冰冻了，冰冻起来以后就把这个血块丢在雪堆里，血块丢在雪堆里，你听得懂啊？丢在雪堆里啊，丢在雪堆里以后，你知道那一个北极熊几一两公里外，他都闻得到这个血腥的味道，他就会跑过来，跑过来以后他就开始舔这个血，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你吃冰棒都有一个经验了，吃一吃舌头就怎么样，麻了，他舔一舔舌头就怎么样，麻了，没有知觉了，他继续舔继续舔，舔到那个刀子没有知觉了，再舔下去舌头就割破了，没有知觉了，然后血流出来了也没有知觉了。啊，他觉得这个血越吃越好吃，本来是冷的，现在是热的，哎呀太好吃了，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得头昏脑胀了还在吃，又觉得还有那么多可以吃的，真没有想到这块血块那么大，继续的吃继续的吃，吃到最后就倒下去，吃到最后就倒下去。爱斯基摩人就这么样抓北极熊，爱斯基摩人以前抓北极熊的方法就是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这好熟悉啊？你会不会觉得好熟悉啊？你会不会觉得撒旦抓人的方法也是这样，掳掠人的方法也是这样，丢一个你喜欢吃的让你去舔，舔到最后你再吸你自己的血，你还认为好吃的不得了，继续的吃，有没有？我们在工作坊里头帮助一些人，就发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已经没有路走了，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我们说好，来这里要寻求帮助，要接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帮助。那我就发现有人会存着一种心，什么呢？我来这边喘一口气，赚了钱出去再吸，你懂我的意思吗？有人会有这种心态。我们发现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请你离开。我们发现他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请你离开。我说帮不下去，你是这样子我就帮不下去你，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打定心意，我一定要离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在你的生命的中间不允许恶者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你，来辖制你。 Amen。 金银财宝世上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他在你的生命中间成为你捆绑的时候，要立刻把它割掉，要这快刀斩乱麻，赶紧到上帝面前，上帝请你帮助我，财富已经成为我的捆绑了，不可以，财富已经变成我的限制了，不可以。财富是好的，名誉是好的，地位是好的，权势也是好的，没有一样东西上帝给你的都是恩典，但是当它变成撒旦的牢笼的时候，你就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悔改，你就要在上帝面前赶紧的脱离。感谢主，怎么脱离？来喝上帝给你的水，哈利路亚，赶紧把那个水杯丢掉，开始喝上帝给你的水。你需要上帝的水来帮助你，啊，你需要上帝的水来帮助你，你需要上帝的水来给你喝。耶稣在这里说，喝我所给他的水就怎么样，永远不渴。这是什么水？这水是圣灵的水。这个水喝下去了，这个人就永远不渴。什么叫做永远不渴？就他满足了，他喜乐了，他就发现他不需要他了。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他说，我以前看为有益的，现在看为什么？有损的。以前我认为这个好，现在我认为这个不好了，我不需要他了。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啊，礼拜四的时候在这里做见证，他名字叫做赖志坚。以前呢、啊，我们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他刚来教会的时候是一个赌鬼，啊、哦，赌鬼，每一次一赌就欠几十万，然后他的老婆就帮他还，还完以后他又开始去欠， 每次欠完以后就在老婆面前哭哭啼啼说对不起啊，悔改了，再也不敢了。于是老婆就帮他还，还完以后他又再去赌，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子打转的。所以这个老婆痛苦的不得了，这个老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老婆伤心的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老婆就曾经来跟我讲，来跟我谈这件事情，但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也帮不了他的忙，但是呢，感谢主，赖志坚去年到韩国去，在韩国被圣灵充满，充满以后很奇特，哭哭啼啼认罪悔改，从那以后赌戒掉了，烟也戒掉了，哈利路亚，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小组长了，好不好？真好哎，你知道吗？我不可能改变他，四年了我都不可能改变他，因为我说的话对他没有用，但圣灵碰见他，圣灵遇见他，他就要改变，哈利路亚，圣灵遇见他，这个人就苏醒过来了，阿门。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水，圣灵的水在他里头，他就苏醒过来了。昨天晚上有位姐妹叫做冯美香的，她原来忧郁症，前两年还是三年我忘记了，来到教会里头坐在这里，就坐在这里，我忘了是谁带她来跟我谈，在这边跟我谈，好，我就在这边带她祷告，好，我就在这边带她祷告，然后就告诉她说，我说药不能够救你，只有上帝能够救你，只有上帝是你的恩典，上帝是你的祝福，感谢主，你知道吗？他被圣灵遇见，他被上帝遇见，整个人改变，后来变成我们的小组长，哈利路亚，好不好？好，圣灵的水一喝下去你就满足了，告诉边上人，圣灵的水喝了就满足了，不要再喝世界的水，要喝圣灵的水，一起来求圣灵充满。弟兄姐妹，圣灵在你身上一定会带来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属于我们生命的工作，第二个是属于我们侍奉的工作，它会让你的生命变得非常的喜乐，它让你的生命变得离厌恶罪恶，它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自由的生命，它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丰满的生命。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怎么样，更丰富。他来了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丰富。你信耶稣十年了，你信耶稣二十年了，十年二十年，你发现你的脾气没有改，你发现你的眼光没有改，你发现以前碰到钞票会生气，现在人家动你一点钞票你还是会生气，你的脾气没有改，你的个性没有改，你的习惯没有改，好，你什么都没有改，十年二十年了，读圣经读到现在一读就打瞌睡，哦，看别的东西就很有兴趣，一读圣经就打瞌睡，人家说唱诗唱得哭，你就觉得神经病，唱歌有什么好哭的，我唱了二十年都没有哭。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需要圣灵高抹在你身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需要圣灵充满在你身上。你信耶稣二十年了，你还没有为罪哭过，你还没有为你的罪哭过。我要说一件事情，你需要圣灵充满在你身上。你信耶稣二十年了，你还没有为台湾这块土地哭过。我要说一件事情，你需要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你信耶稣二十年，你信耶稣二十年了，你都觉得你现在属灵的光景还很好，你从来没有对上帝产生一份热情，说上帝啊我要你，我说你必须被圣灵充满， Amen， 你必须必须必须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不是上帝要给你的生命。你会发现诗篇的诗人在那里说，人对我们说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怎么样，我心里就欢喜就快乐，人对我说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欢喜我就快乐。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但是今天呢，人对你说我们去聚会，烦呐、烦呐、我怎么会来到新殿行道会，小组长怎么盯人盯得那么紧。我告诉你，你需要被圣灵充满，阿们，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信耶稣信到现在，你还喜欢说人都不要理我，礼拜天我去聚会一下就好，舒舒服服的坐在那里，谁都不要来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你信的耶稣都没改变嘛，也搞了这么久你还是一个老皮带，搞了这么久你还是个老样子，搞了这么久你还是个老东西，还没有变成一个新的东西。耶稣说你要变成新的皮带，你要变成新的皮带，圣灵来才能够帮助你，让你变成一个新的皮带。 Amen， Amen， 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我真的说你要被圣灵充满。 他们说，牧师啊，被圣灵充满就好了，你不要叫我去韩国。我知道你下面一定要跟我讲要去韩国，也没有错啦，你不必去韩国就可以被圣灵充满。那20年在这里你都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跟你说你要去韩国。10年在这里你都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说你赶紧去韩国。为什么？在这里我没办法改变你了，我承认我没那个本领，可以吧？我已经说的口沫横飞，你们都不敢坐第一排了。我承认我没有这个本领，所以我才会说把你送到韩国去，让韩国的火来烧一烧你。哎们，你说牧师啊，有 SARS 我不敢去。七月间没有了啦，七月间没有了啦，不要担心啦，哦，不要担心啦，会过去了。上帝成为你的保障，这个才是重点了。上帝是成为你的帮助，这才是重点了。不管怎么样，你要被圣灵充满。告诉边上，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喝圣灵的水，我要让圣灵来改变我。下面你再看，不但有两样的水，这里啊还有两样不同的食物。接着翻到31节，31节到34节，31节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好，就读到这里。你看了，这里有两样不同的食物。耶稣坐在那个地方，门徒去买食物。在坐在那边门徒买食物之前，就遇到了撒玛利亚妇人，就跟他谈到，就有发生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虚假井边的故事。这故事没有结束，门徒回来了，带着包子馒头，然后就跟耶稣讲，这里有烧饼油条，你可以吃了，这是我们买回来的东西，你可以吃了。耶稣说：“我已经吃饱了。”门徒说：“你吃了什么？”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什么？他的功。”弟兄姐妹，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食物。一个食物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什么烧饼油条啊，什么包子馒头啊，什么新希望水饺啊，新希望便当啊，这是看得见的，这是看得见的。奉主的名祝福你，天天有的吃的。 Amen。 上帝祝福我们天天有的吃，天天有祝福，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耶稣在这里讲到另外一个食物，他说我有另外一个食物，那个食物是什么？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个食物是什么呢？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弟兄姐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要靠神口中所出来的什么？你记得这些耶稣面对撒旦的引诱说的话，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4章，耶稣在旷野被撒旦引诱的时候，耶稣在那边告诉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耶利米书15章，耶利米先知在那边说什么呢？我得着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怎么样吃了，我得着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弟兄姐妹，这里有另外一个食物，这个食物是什么？就是神的话。 Amen。 这里有另外一个食物叫做神的话。人不单单要吃饱，人也需要有属灵的话来让你吃饱。告诉边上要把圣经吃饱，告诉他，问他说这个礼拜吃了几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把神的话把它吃饱。 Amen。哎们，感谢主，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越来越多哈。一月间交回来的读经表差不多有300份，二月间交回来的读经表大概也有300份。弟兄姐妹，三月间要结束了，你手上应当拿了4月的读经表了，对不对？拿了没有？都拿了哈，拿起来摇一摇，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摇一摇嘛，摇一摇，叫你摇一下都不肯摇。哎呀，摇一下，摇一下，哎，要不要读？要不要读？好好的读，哎们。Amen。 你可以今天回去把这个礼拜的都读完，没关系，不过会撑死你就是了。你总要按着时候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你的心里头。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若是圣天堂有书，就是这本书；若天堂里头还有书，那本书会是圣经。 Amen。 天堂里头有书，不会有琼瑶的，相信吧。 绝对没有琼瑶的。天堂有书，绝对不会有博洋的，相信不相信？绝对没有博洋的。天下有书，天堂有书，绝对不是天下出的，文津出的。对不起，这些都是蛮好的书了，不错的书了，但一定没有文津出版社，也没有天下出版社。天堂如果有书，是这本书叫做圣经。所以你要把神的话好好的牢记在你的心里头，天天去读，天天去背。到了现在，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后悔，就是年轻的时候背的圣经背的不够多，这是我很深很深的一个后悔，你知道吗？像现在我常常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我会背一节经文，但忘了是哪一卷书的第几章第几节。你看这个忘记第几章第几节，现在比较好了，有电脑可以查了，比较方便了，忘记了还可以查一下，好，可以帮助我们这种渐渐老人失智的人可以有办法去找到圣经在什么地方啊，找到比较方便去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把神的话好好的记在脑海里头，好好的去读它，好好的去思想它，而且好好的去遵行它。上帝的话不但你要去读它，而且要去遵行它，遵行它以后就有力量，遵行它以后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说，神的话只要有一句你去遵行，都可以转变天地，你相信吗？你都可以更新震动这个天地，你只要遵行一句。所以我一直讲德瑞莎只用了一句，马太福音25章，坐在最小弟兄身上就坐在耶稣身上，那个是德瑞莎的哲学，那是德瑞莎一生的 slogan， 德瑞莎一生的座右铭就是这个，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最大的，就是坐在耶稣身上。所以他天天去找那个最小的弟兄来服侍，他到每一个城里头都去找这个城里头最小的人是谁，他就去找，他就去服侍。于是德瑞莎这个人做了50年，就震动天地。Amen。他把整个世界都被他震动了，这是德瑞莎，这个叫做德瑞莎。然后我跟你讲过，这个什么耶稣家庭，他只用一节路加福音23章，那节说什么？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乖乖，他就这一节经文。所有在他教会的人都要做一件事，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他。哦，如果新天行道会是这样，我看恐怕只剩我一个人，连我老婆都要离开我，连我老婆都要离开我。他就这一节经文不得了啊！他在全中国短短的20年的时间里头，建立100多间的教会，而且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让其他的基督徒紧张的不得了，其他的基督徒就通通开始站起来反对他，说他是异端。是啊，他没有什么异端，他只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上帝，如此而已。每个人过的日子真跟乞丐差不多，真跟乞丐差不多。但是我跟你说，一节经文你去遵行它，都可以改变天地。告诉边上的，一节经文都可以改变天地。如果你好好的遵行，如果你好好的去行它，而且把它行到底。比方一个人叫崔子石，这个人就只有一节经文，马太福音7章7节，叩门的为我开门，祈求的我就要得着。哦，我祈求就得着，我叩门上帝就为我开门。哦，他就是这一节经文，到哪里都是这一节经文。于是他敲开了最多的门，于是他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祈祷院啊，于是他带来全世界最大的祷告运动，都是他。这个人就是一节经文就可以改变世界，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中间也有人像崔子石一样拼命的来祷告，你看，你看，你看，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在他四周那个天门呐，比别人都大很多，相信不相信？相信吧。哎，完，你要不要做这个人试试看？每天在上帝面前迫切的祷告，他是很赖皮的，什么鸡生病了，别人的鸡生病了，然后说我不要信耶稣，因为我鸡生病了，他就把小鸡捧起来祷告，耶稣你按手在这小鸡上让他好起来。祷告完了，他说结果发现手心一热，打开一看，原来鸡死掉了，临终之前拉一泡屎在他的手上。崔子石就这么可爱，什么母猪不会生产了，他就跳到母猪栏里头去，手按着母猪肚子在那里祷告，上帝帮助母猪要生产，不要烂产。他就是这样单纯的一个人，什么家里头有人死了没有人照顾了，他就跑到他家里头去陪着小孩睡，死人也睡在他边上。然后他就帮助小孩把这个死人给他弄干净了，然后去安葬什么。这个姐妹就是这样单纯的一个人， 以至于上帝天门都把他打得开开的为他。Amen。所以后来十几年前他被主接去了，人在想说他为什么那么快被主接去，也事实上也70多岁了。我想天使大概一直跟上帝说，这个人实在让我们太累了，你赶紧叫他回来好了。赶紧叫他回来好了。弟兄姐妹，不但要读神的话，要去遵行神的话。 Amen。 告诉边上，我们又读又遵行神的话。而他四月间那一张卡片一定要读完。好，第三个，接着看第35节，35节、36节，一直到38节吧，35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35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嘛。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所劳苦的。第三个，这里在说什么呢？这里讲到两样不同的眼睛。两样不同的眼睛是什么呢？一双眼睛是耶稣的眼睛，一双眼睛是门徒的眼睛。耶稣的眼睛看到什么呢？耶稣的眼睛看到这个撒玛门徒的眼睛看到什么？先讲门徒的眼睛看到撒玛利亚人，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看到这群人是犹太人瞧不起的人，这群人是罪人，这群人是不能得救人，这是门徒的眼睛。但耶稣的眼睛看到什么呢？耶稣的眼睛看到他们不是罪人，看到他们跟犹太人一样都是需要恩典的人。耶稣的眼睛没有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5个丈夫，还有第6个真是污秽肮脏的淫妇。耶稣没有看这个，耶稣看这个妇人需要恩典里头，耶稣是用一个蛮有连续的眼睛来看这个妇人，蛮有恩典蛮有祝福的眼睛来看这个妇人。而门徒的眼睛是用一个定罪的眼睛来看这个妇人。不但是这样，而且门徒的眼睛是看这边哪里会有人要信耶稣呢？这边没有服侍的机会。但耶稣的眼睛看什么呢？这边的庄稼已经怎么样？哎，已经怎么样？熟了。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眼睛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两双眼睛是不一样的眼睛，一双眼睛定罪，一双眼睛满了连续，满了恩慈，满了怜悯。一双眼睛说没有机会，一双眼睛说机会多得不得了。所以你记得我前几天曾经跟你们讲到的时候，讲到老鹰的眼睛，记得吗？记得。好，我说信了耶稣以后眼睛要改变，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眼睛要与众不同，你要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你要有与众不同的眼睛来看别人，你要有与众不同的眼睛来看你的苦难，你要有与众不同的眼睛来看你的困难，来看你的希望，来看你的恩典，来看那些的咒诅，统统要有与众不同的眼睛来看。当你用与众不同的眼睛来看的时候，你看出来的结果一定不一样。 Amen。 所以门徒看说这里不能够传道了，这是撒玛利亚人了，这是不会接受福音的了，这是一群该死的了。但是呢，耶稣说什么？不，这一群人是我爱的，这群人是有恩典的，这群人是上帝要救的，这群人是会信耶稣的。所以当耶稣在那边，整个村子都信了耶稣，好不好？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眼光要改变。 Amen。 信了耶稣以后眼光要改变，一个眼睛看地，你的眼睛要看天。一般人的眼睛看的都是地上德啊、思啊、成啊、败啊，看的都是这个。不，你的眼睛要看天。就像保罗一样，他说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通通当作有损的，而且我将万物通通看作是有损的，我将万物看作如同粪土。你看到没有？这是因为看到天了，就觉得地要不要？不要了。 Amen。 就觉得地不要了，不需要了，如同现在给你一辆 Benz， 你原来开一辆是玉龙很久很久以前的叫做 Bluebird 青鸟，年轻人都不知道这台车了哦。你开的是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 Bluebird 的青鸟，请你告诉我，现在给你 Benz 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想说我还要开青鸟？会不会？你一定会在想怎么处理它，是不是？如果有人说哎算了啦， 不要了，丢掉了。你会说好了好了，有 Benz 就好了，这一条无所谓了，是不是？因为你有 Benz 了，你不要 Bluebird 了，你不需要它了，你觉得那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了，你有更好的了，你看到天上更好的荣耀，你就轻看地上所有的这一切。所以你看到有人眼睛看地，你的眼睛要看天。 Amen。 当你一看天的时候，你的眼光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眼光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世上的人眼睛看现在，你的眼睛看哪里？看未来。世上人眼睛看现在的得失，你的眼睛看到在未来中间的荣耀。世人的眼睛看什么呢？世人的眼睛看那看得见的，你的眼睛要看什么？看那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看得见的，这世人的眼光看。但保罗在那边说，你要介意的，你要在乎的，你要顾念的，是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什么？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内在的，这个是你要看的，这个是你要在乎的。所以呢，先知撒母耳在那个地方要为以色列人找一个新的王的时候，他就看到老大大卫的哥哥高头大马，上帝说不是。看到老二方面大耳，上帝说不是。看到老三熊腰虎背，上帝说不是。看到老四双手过膝，上帝说不是。然后上帝就说一件事，你是看什么？外貌。我是看什么？你看我们是不是都看外貌？告诉我是不是？年轻人告诉我，你将来选老婆要选什么样的？没有结婚的人告诉我，告诉我嘛，都不敢讲，告诉我嘛。很诚实。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要选一个爱主的。我说你通通骗人，你选的都是漂亮的，什么选一个爱主的？你根本不管他爱主不爱主，你只看他漂亮就以为他一定爱主。我告诉你，人都是一样，看外貌，对不对？人都是一样，在那里看外貌。告诉我，做爸爸妈妈的，你家里有女儿的，如果你女儿有一个男朋友带来，你第一个问他是什么？一个问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再问在哪里工作，然后再问钱收入多少。会不会问这些？会呀，怎么会不问呢？当然问了。你看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外貌。所以你知道当时啊，我到我岳父那边去的时候，我岳父给我打的分数是-50分。比零分还要差，-50分。他觉得这样一个人又没有爸爸了，只有一个寡母，然后又没有什么家世，又不什么名校毕业，还听说他要做什么牧师，想到自己女儿要嫁给他，你知道吗？我岳父看我脸上是从来没正眼看我一眼，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怕他怕得要死，打电话去给我老婆，给那时不叫老婆了，女朋友，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只要听到是我岳父的声音，我就咔嚓就把他挂掉。我连讲说打错了我都不敢讲，赶紧挂掉他。所以我告诉你，我岳父一定很生气，越来越生气。结果发现这个师母一直要跟着我啊，一直不说一直要跟着我了，这话呵呵这不能这么讲啦，就是就发现说，哎呀，给他介绍这个也不要，那个时候啊，他说你既然要牧师嘛，就介绍师字辈的给你，介绍给他什么律师了，介绍给他什么会计师了，介绍给他医师了，凡是师字辈的都介绍给他了，偏偏没有想到这个母师不要这些师。哈哈哈哈，要的是牧师。所以我到现在记得，我第一次踏入我岳父家大门，我岳父哈是医生嘛，啊，他是在永和那边开诊所，医生，他一看到我，面无表情，面色铁青，坐下，我就坐在他桌子边上，手伸出来，我就把手伸出来，袖子打开来，我就赶紧把袖子打开来，把衣服卷起来，然后他叫他护士，你知道，拿了一个好粗的针筒。好粗的针筒，我到现在记得，讲话都不讲啊，就把我这个静脉一绑，然后呢就开始给我抽血，抽完又问他，我说陈伯伯干什么？他说帮你验血。因为他知道我肝不好，那时候他知道我有 B 型肝炎，就是他知道我是 B 型肝炎带源嘛，所以他说去验血。那时候我吓得要命，我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神迹哦，要验出来指数要好哦。哎， 要跟说感谢主了，他能够看到我当时，他看不到我的未来，你懂我的意思？这不能够怪他。就像现在我女儿如果带男孩子回来，我也会在那里看了长的样子撑头不撑头，有的时候觉得怪怪，这个不太撑头我就不太舒服。我们都是看现在，看外貌，看今天，看地上，看不到天上。信了耶稣要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 Amen。 所以感谢上帝啊，师母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看上我。他能够发现，哦，我这个里头啊像是和氏璧一样，你知道吗？哦，他觉得这是和氏璧，他爸爸觉得这是石头，他说不，这是和氏璧啊，这里头有宝贝。感谢主，他总算没有看错，这里头有宝贝。信了耶稣以后眼光与众不同， Amen。 你要喝圣灵的水来满足你，你要吃圣灵的食物来饱足你，你要有圣灵的眼光看得到未来，看得到与众不同的上帝给你的机会， Amen。 你真的要能够看得到机会，工作中间看得到上帝给你的机会，服事里都看得到上帝给你的机会， Amen。 连在 SARS 的中间你要看见上帝给你的恩典和祝福，你不要只看到 SARS 带来的咳嗽、流鼻涕、感冒、肺炎，不要看到这个，你要看到在这 SARS 的背后也有上帝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祝福的地方， Amen。哈利路亚，我们去起立，我们来祷告。祷告上帝，让我们都被圣灵充满， Amen。 渴慕被圣灵充满了，请你把手举起来，渴慕，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所以你愿意来参加祷告会，请你把手举起来。这个礼拜四就来，我们在这里要追求圣灵充满，请你把手放下。好，你还没有报名，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你愿意报名参加韩国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赶紧报，特别没有去过，刚刚举那么多，现在没有人举了，刚刚那些手都到哪里去了？楼下就报名，现在我们已经有270个人报名，已经270个，可以一台飞机了，所以赶紧报名。没有去过的，我跟你说，你这次去对你会有很大的祝福，真的绝对不后悔。去过的人都同意我说的话，绝对不后悔。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把圣灵的水浇灌在我的里头。我们同声一起来祝福，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请你自己把天上的水充满在我们的里头，满足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里头不用再去喝这世上的水了，让我们里头就满足了，就快乐了。谢谢你，赞美你，天理不能的祷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二样事情，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间有根有基，非常渴慕读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仰望你，请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有根有基，让我们把你的话储存在我们的心里头。上帝，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给你不能的祷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三样事情，祷告上帝给我们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把圣灵的眼光给我们，属天的眼光给我们，看得到荣耀，看得到光明的眼光给我们，看得到未来的眼光给我们。谢谢耶稣，赞美你，主耶稣，天理不能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低头闭眼，我们中间有哪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有哪些朋友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接受耶稣？今天早上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让上帝满足我的心，我不再去追求这世上的这些满足的。有这样子的人，我算到三，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很快的就举手，一、二、三，感谢主，请你举高一点，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楼上，感谢主，举着，举着，举着，举着，举着。好，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基督徒陪着他们一起来祷告，基督徒陪着他们，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早上我接受。